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可以一起来读神自己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何西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二节一直念到第十三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不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她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岭，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天父，当我们一起来读你话语的时候，常常我们的心会被你话语中所显露出的那种强烈的感情所震撼。我们常常会觉得，怎么可能神会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的话，也更深明白你是用什么样的爱爱我们。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但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何西阿书第二章，从第二节到这一段的圣经看下来的话，整个第二章一直到末了，我们如果要形容它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说这一章的圣经啊，就是何西阿一生所传讲信息的精华版，或者说浓缩版。 当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从第二章一直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整个这段圣经里面，他基本上讲些什么东西呢？他基本上所讲的就是以色列的百姓犯了淫乱的罪，神被他们抛弃，被他们离弃，以至于耶和华神要带下管教和审判。你看何西阿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还有第三节这一部分，其实这一段的圣经跟何西阿书第四章一到十九节，跟何西阿书的第九章十到十七节，跟何西阿书十一章五到七节，都是在斥责淫乱的罪。然后你看第二章的第三节的下半段到第七节，讲到神他如何要刑罚，如何要带下干旱，带下饥荒，带下死亡。这就跟何西阿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所讲的内容完全一样。然后你再读第二章的八到第十节，基本上他是讲到当人离开了耶和华，人要蒙受什么样的羞辱。这个跟何西阿书第九章的八到十六节和第九章的一到十七节，其实中间都有好多好多的相同之处。然后你再看第到末了的第十三节那里，以色列的百姓拜巴利这件事情，这个跟第五章的一到六节啊，这对以及这个第六章的六节，还有十一章的十二，一直到十三章的十六节，基本上都是在指责他们拜巴利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第二章这一段的圣经是把从第四章到十四章所有讲的信息浓缩起来，成为一个总结。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从他的第十四节到末了，我们发现那里讲什么呢？那里就讲到神如何来挽回以色列的百姓。这也跟后面第四章、第十四章，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里面，许多里面何西阿所讲的信息完全相吻合。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读懂何西阿书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在何西阿书里面，神是用着先知何西阿成为耶和华神的一个影子，然后神让郭美就是他的妻子成为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的一个预表，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也是教会的预表。然后神让何西阿的子女就成为信徒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预表。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掌握住了，我们来读何西阿书，我们就比较能够看到神借着何西阿不只是对当时的人说话，神借着何西阿是要对着历世历代的人说话。神在圣经的里面，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这一个耶和华，他不是一个空洞的，他不是一个抽象的高高在上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会受伤的，会受苦的，会流泪的神。神让何西阿书来描写神的感受， 会读何西阿书的人为什么觉得何西阿书这么感动人，就是因为这一个信息是如此的跟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先知何西阿因为爱他的妻子郭美，他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是什么样刻骨铭心的痛苦，以至于让他能够有一点点的可能性去体会耶和华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你知道神爱他的百姓，而当他的百姓对他不争，当他的百姓背弃他去爱慕他以外的人事物的时候，对耶和华神而讲他要受什么样的伤害，而他为什么肯受这样的伤害，岂不是因为他那奇妙的大爱吗？圣经所启示的神跟世界上宗教人所拜的神，不管是希腊的神，不管是罗马的神，不管是印度的神，不管是中国人拜的这些神，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他宗教拜的神啊，敬拜他的人都不会伤害他的，没有办法伤害到他们所敬拜的那个神。人间的疾苦对这些神明而言一点影响都没有，你去看佛像每一个都笑得好开心，偷偷的笑，微微的笑，他所看的是人间的疾苦，但是他没有感受。我到印度去的时候，最气的就是看到那个人间多么可怕的悲剧，人死了没有地方埋，就堆在路上，那些小孩子从生到死一辈子没有住过有屋檐的房子，面对着多少的饥饿贫穷，你看到成千上万他们所拜的那些菩萨偶像个个都会笑，一点都不能够体会人间的疾苦。只有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他是会与人一同受苦的，他是甘心到地上为人类的罪挂在十字架的这一位，因为他是唯一的真神，他也是唯一真正爱人的神。为着爱，他愿意承受许多的痛苦。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当然这里讲到你们的母亲，就指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而言。虽然以色列的百姓里面有一些移民，有一些向着主一直忠心的人，先知就对着这些人说，你们要与你们整个的民族大大的争辩，盼望他们可以悔改。有的人以为神在这里说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是说到何西阿要跟他老婆离婚，或者是说到神在这里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不要你们了，我要跟你离婚。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下去，你发觉不是。如果何西阿真的是要跟他的妻子离婚，他就不要再跟他争辩什么了，他也不要再要除掉他脸上的银像和胸间的银泰，干你什么事，离婚就离了吧。为什么他这么关心他是什么样子，是因为他对他的爱不能舍弃。弟兄姊妹，你真的，当我在读这个第二章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有很深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回想起我从年轻到现在，我不知道看过多少家庭的故事，多少破碎家庭的故事，这些人的故事好像都在何西阿书第二章里面一样。我如果讲几个故事给你听一听，你就能够懂得何西阿书第二章是什么意思了。如果 有一个做丈夫的，他很爱他的孩子，他很殷勤的在外面努力的工作，他很努力的学着要怎么做一个好丈夫，怎么做一个好妻子，好父亲。可是慢慢的他发觉家里好像不太对劲，好像夫妻中间出了什么事情，太太不再理会他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想用各样的方法去挽回，可是他做了好像又没有什么用处。过不了多久，他听到一些闲言闲语，有的朋友还很好心的劝他，哎，你要注意了，小心了。他也观察他自己在妻子的生活中间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好像他的妻子是在背后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他可能知道他的妻子给他戴绿帽子了，心中的愤怒，心中的痛苦，他怎么办？跟朋友去商量，朋友跟他说，这种女人就不要了吧。可是看看孩子，他又怎么舍得呢？你能不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何西阿在外面传道，回到家里，看到老大在那边打电动玩具，看到老二在那边画自己的东西，然后看到老三躲在一个墙角下哭，何西阿问说，妈妈呢？老大抬起头来说，走了。老二理都不理他，只有老三跑过来抱着何西阿说，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们能够想象何西阿那个时候的心会有多痛苦吗？他有多愤怒吗？他有多无奈吗？他要到哪里去找他的妻子呢？他要不要找他的妻子呢？不是只有女人没有良心，这个年头没有良心的男人也真不少，多少让人心碎的故事。我知道有一个男人，当他知道他的妻子背叛他的时候，他非常愤怒。他是一个军人，他有枪。多少个晚上他拿着枪走来走去，他在那里大骂，他在那里哭泣，他对着自己的儿女讲，你的妈妈不是个好东西，我要宰了她。可是多少的时候，当他拿着枪走到他妻子与那个外面的男人所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下不了手。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有多痛苦吗？当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先知何西阿的心好像都碎了，当他在那里说他不是我的妻子的时候，我们不是他的丈夫的时候，当他在那里说除掉他脸上的淫相，除掉他胸间的淫态的时候，你知道这些话背后有多少的愤怒吗？你知道这些话背后有多少的伤心吗？有多少的眼泪吗？当你读到这里，读到一个地步，他说免得我要剥去他的衣服，撕他赤体，跟刚出生的时候一样。真的，当人在婚姻中被戴了绿帽子以后，人的那个痛苦是很深的，不只是男人会这样子很痛苦，我也见过许多的女人真的活都不想活了。当人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人会说出一些没有理性的话，你会看那里何西阿在那里说出非常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基本上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剥去他的衣服，使他赤身露体。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 剥去衣服使人赤身露体，就是要羞辱一个人。为什么想要羞辱对方？是因为自己受了极大的羞辱。第二方面，我要使他好像旷野，使他好像干旱之地。你会读圣经你就懂，这就讲说我真的是要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要使他有缺乏。第三方面，使他死亡。你不要惊讶，今天还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人受到这样子伤害的时候，他不只是要把羞辱嫁给对方，他还要把过去所有给对方的东西通通都要回来，而且他恨不得可以亲手宰了对方。你知道吗？最可悲的是什么呢？气归气，痛苦归痛苦，狠话会讲，做不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帮助过多少个夫妇，哎呀，他们讲那里气得不得，我最后说好，那我帮你，我去跟他父母谈一谈好不好。哦，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他的父母会很伤心的。为什么跟我说不要？我不希望他的父母看不起他，我怕他的爸妈受不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那个不要说出了背后有多深的爱，有多少的不舍。第三节讲到先知对妻子的愤怒，第四节呢讲到对儿女的愤怒。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愤怒？就是因为有着极深的爱，爱的越深痛苦也越深。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你知道他这里讲什么意思？不是说他犯淫乱那件事本身羞耻，不错，犯淫乱是很羞耻很羞耻的事，但是更羞耻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哇，这一节圣经啊，真是可怕，因为这一节就告诉我们那个淫乱的根源在哪里。我要随从我所爱的，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要追逐我所爱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啊！啊，这个当人被情欲催逼的时候啊，哦，一个人好辛苦啊，付什么代价他都愿意啊，好像那个野马在荒野上奔驰一样。我常常讲，妓女不过是等客人来看他，但是一个犯淫乱的人呢，被情欲所逼的时候，哦，他可以哦为着肉体安排去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啊。而且你知道吗？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他在那里要追逐的不是只有一个，是许多个。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一切的东西都是他们给的，那个他们就说明了一个淫乱的人，他的对象不是专一的，犯淫乱的罪哦，一个不满足，再换一个不满足，再换一个还是不满足，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而这里讲到的那个情欲啊，哇，那个可怕的字是什么呢？他讲到那个爱啊，他的原文是一个像图画一样的字，是讲到一个很深的呼吸啊，好像是用喘气一样的喘不过气来的那个声音，是用来形容一个放荡的女人跟她的情妇在那里放纵情欲的时候的光景。人会犯奸淫，是被情欲所追逐催逼，人会犯奸淫，是因为人以为他所 爱慕、所追逐的对象会在物质的世界里面给他满足。你知道人呢，他要什么？他要得好处吗？饼和水，生命中最基本的要求。羊毛和麻，做衣服的东西。油和酒，是讲到一个人的享受和爱情。一个人犯奸淫，不只是肉身情欲的追逐，一个人犯奸淫是贪图物质的享受。在今天这个社会，有多少的人笑贫不笑娼呢？这是一个好可怕的一幅图画。但愿神借着何西阿书来提醒我们，警告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把这一点点的话摆在你的手上。当我们看到这样子婚姻破裂给人带来痛苦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求你让我们懂得要尊重婚姻，求你让我们要懂得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